央视主播康辉个人资料被曝光，银行行长大宪宗，竞传天宇高层自爆行凶，知名导演位于朦胧发声，国际劳工组织陷财困危机，恐近300人被裁，柬埔寨垃圾场惊现满地护照，丹麦将禁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网络热传重庆市发生一宗惨烈的开车撞人事件，与以往的大宪宗案件不同的是，据讲肇事者还是一间银行的行长，这个引发外界极大关注。另外，长期关注场内时政的 X 账号长国哇哈哈13号发表一份经过模糊处理的央视员工资料，但是眼里的网友在里面看到康辉的电话号码，并通过支付宝转账的形式得到验证，这一发现令外界更加怀疑之前这个账号发表的央视员工的爆料可能确有其事。 X 网友长国哇哈哈10月4日曾发表一份疑似来自央视中层员工的爆料，当中除了宣泄央视员工对习近平的鄙视，还附上了一份30多人的央视员工的个人资料，台长沈海雄、主播康辉都在入面。长国哇哈哈当时对资料中的手机号码和身份证号码都做了模糊处理。13号这位央视员工再次向他透露，上次的爆料已经令央视内部天翻地覆，甚至听到下面很多部门发通知要严查信息泄露。这位央视员工还幽默表示，请大家放心，我没事。长国哇哈哈还附上一份上次爆料的央视员工资料，这次做了手影的模糊处理，但还是被眼里的网友通过前后对比找到康辉的电话号码。有网友还通过支付宝的手机转账功能尝试汇款，结果看到收款人的名字显示是康辉，这一消息立刻引爆网络。有网友说证实了是康辉，不换号码估计就会被人打爆了。网友温和的布朗直言，这些央视玉喇叭平时不要面这样为中共唱赞歌，资料被揭露亦是罪有应得的。还有不少网友表示忍不住了要打去，又怕反向追踪。记者亦尝试转账给康辉，发现系统显示对方设置了私隐保护。在留言区，网友包子时记附上一份疑似央视台长沈海雄的个人资料，包括身份证号码和手机号码等敏感信息，据称和这位自称央视员工的爆料渠道是同一个信息来源，目前还无法核实。目前央视员工个人资料泄露一事正在网络上持续发酵，贴文发出不到24小时就有将近44万次观看。另外，长期关注中国社群事件的 X 账号昨天13号发表文章，并附上一段爆料影片，话10月11日，重庆市綺江区郭富镇一名男子揸车疯狂咁撞向人群，造成好多人丧生。爆料话，事发当日，一名40多岁嘅男子去派出所帮佢嘅妈妈攞离世证明，将车停咗喺非法泊车嘅地方。呢名男子出嚟之后，发现架车被锁，再加上佢嘅事情冇办好，于是情绪崩溃。佢上车之后猛踩油门，将个锁车器都拖咗出嚟，然后开始揸车乱撞人群。当时就将4个人压喺车底，仲撞到好多人，最终导致4人离世，11人受伤。知情人士仲爆料话，呢名男子系一间银行嘅行长。消息在 X 平台引发网友热烈讨论，肇事者银行行长的身份尤其令人关注，很多网友都留言，没想到无差别撞击已经不是社会边缘人的专利了，银行行长都忍不到了，天啊，这个世界好像高压煲一样已经沸腾了。事实上，这个银行行长的遭遇不是个别事件，中共已陷入空前的财政危机， 抢钱罚款没收的手法已经不断发生。大陆媒体《新京报》13号报道一宗中共司法部刚刚通报的事件，河南某县消防大队竟然被当地街镇下达了任务，要求每个月行政处罚不低于两件，每月罚款不少于2000元，还要在群组里面接龙打卡，月尾还要通报罚款没收的业绩。网友讽刺说，中共现在做土匪都要打卡和交业绩考核了。人到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什么毛病。你不用担心，由著名自媒体人江峰代言的代谢宝就是帮助你的身体轻松调理的好帮手。它是天然草本配方，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化学嘢，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讲，代谢宝就好像帮你身体按了的加速剂，应该排的就排出去，应该调的就调顺畅，整个人轻松了，气色也跟着好起来。养生讲究的是顺，就不容易出现大毛病了。不要等问题大了才来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是帮未来买份保险。代谢宝养生好简单，一杯暖水每日吃两次，快点上健康520网站立即购买吧。
代谢宝给我感觉更有精神。
于朦胧离奇坠楼事件不断发酵，13号到14号位于朦胧深渊的全球联署一夜之间暴增了近40000人。刚刚在网上传出最新消息，天宇的高层汪如岑写的日记流出来了。根据流传的日期显示，相当于是对于朦胧离世的情况做了个详细的记录。最令人震惊的是，这个是继范世琦承认杀了于朦胧之后第二个承认自己参与行凶的。与此同时，电视剧《一扇烟雨》的副导演在小红书上直播为于朦胧震撼发声，引爆大量网友的围观转发。据 X 平台新闻调查发表的影片显示，网上流传汪如岑的日记发了各种文体，有些是日记形式，有些是诗的形式。根据日记内容显示，8月21号，你救赎的我本就是康庄的，我在家犹豫是否要参与到他们之中去判决你的生死。9月8号晚，于朦胧被囚禁状态很不好，日记中还这样写，我放弃的爱情成了你的悲剧。据说汪如岑以前单恋于朦胧，于朦胧以前明确地拒绝了他，他亦承认于朦胧救过他一次，他想轻生，是于朦胧救了他。日记显示，汪如岑是继范世琦之后第二个承认自己参与行凶的。与此同时，电视剧《一扇烟雨》的副导演在小红书上直播为于朦胧申冤发声。在影片中他说，于朦胧是非常专业，我非常尊敬的演员，他不应该有这样的结局。而他早前在2023年就可能知道自己会有这样的结局了。他还发了一段《一扇烟雨》开机仪式的延长影片，影片中一个女仔跌倒，于朦胧下意识马上就去扶起她，她就这件事评价说，那个动作行云流水，是第一时间的反应，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爱心，但细节就能看得出她的人品了。最后她说，大家都去这个评论签名，能做的都去做。好多网友都留言表示，这个是国内演艺圈里面非常勇敢的人，位于朦胧发声实属难能可贵。联合国旗下总部位于瑞士的国际劳工组织正遭遇成立以来最严重的财政危机。根据10月13号流出的内部文件，如果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会员国迟迟不缴清会费，机构恐怕要裁员多达295名员工，约占总人数的1%。据路透社报道，这份35页的内部文件由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洪博签发。文件指出，目前各会员国 拖欠的会费总额已经高达2亿6000万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210亿元，相当于组织两年预算的1/3。现金周转几乎见底，为了维持运作，已经要考虑削减开支，缩减人员。文件提出了两种可能的应付方案，如果2026到2027年度的预算被迫削减20%，将裁减近300个岗位，以节省约$9,300万。这个将波及国际劳工组织在全球多个地方的业务和办事处。另一种方案是调整办公地点，将部分总部职员调往其他国家，以降低营运成本。例如行政和传播等部门约70多名员工可能被调往意大利都灵的培训中心，预计可以在两年内节省$600万。欧洲和中亚事务或将转移到匈牙利布达佩斯，阿拉伯地区业务则可能从黎巴嫩的贝鲁特搬到卡塔尔首都多哈。同时如果能出租总部的两层物业，亦能带来$5,400,000的租金收入。不过国际劳工组织的员工工会已经发出声明，表示对机构的财务危机深感忧虑，并批评管理层没有与员工进行充分沟通。国际劳工组织方面回应说，目前整个联合国体系都因为各国延迟缴费而陷入资金紧张，虽然机构正尽力避免强制裁员，但如果资金迟迟未到手，人员缩减恐怕无法避免。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日亦提出削减联合国常规预算15%的计划。专家指出，联合国体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资金压力和信任危机。10月初，一张据称拍摄在柬埔寨街头的相片在网络上疯传，画面中垃圾桶旁散落了一地护照，部分来自泰国、老挝等国，还有几本绿色封面的护照，引发外界猜测和担心。这张相令人再次关注东南亚地区不断升级的跨境犯罪问题。据泰国主流媒体泰国新鲜报 Kaosud 和南韩中央日报报道，这张相片最早出现在今年6月的泰国网络社区，居住在波贝的泰国人群组入面。一名匿名用户上传相片并留言说，在小巷的垃圾场旁边，不知道这些人怎样回家呢，或者他们还能不能够回去呢。波贝位于泰国和柬埔寨交界地带，是近年诈骗活动频繁发生的高危地区。警方推断这些护照或者来自被诱骗到境外从事非法活动的受害者，目前已经展开联合调查。南韩媒体指出，近年来越来越多南韩人被诱骗到柬埔寨，标榜高薪，到达之后就被控制自由，没收证件，甚至被殴打和威胁，被迫参与网络诈骗等非法活动。南韩外交部透露，南韩人在柬埔寨遭绑架和非法拘禁的案件激增，2022年只有10多宗，而在今年的前8个月已经高达330宗。南韩政府已经在10月10日发出特别旅行警告，提醒公民前往柬埔寨务必提高警惕，并考虑撤离。警方消息说，一些犯罪集团由来自中国大陆或朝鲜族背景的成员操控，他们通过网络发出高薪聘请或海外工作广告，引诱南韩年轻人前往柬埔寨，再扣押他们的护照和通讯设备，强迫他从事诈骗活动。专家警告，所谓高薪出国往往暗藏陷阱，一旦踏入骗局，不单止人身自由受限，连身份文件都可能成为犯罪链的一部分。丹麦政府计划立法禁止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在10月7日的议会演讲中警告，网络文化正在偷走小朋友的童年。据大纪元引述海外媒体报道，这项议案 是丹麦政府为保护青少年心理健康而提出的新措施，类似的立法已经在澳洲和挪威展开。弗雷泽里克森表示，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令小朋友过早沉迷虚拟世界，破坏了他们同现实社交的能力。虽然法案细节尚未公布，但预计将涵盖多个主流社交平台。首相指出，丹麦有 94% 的小朋友在进入青春期前就已经启用社交媒体。数据显示，11到19岁的社群中有60%在空闲时间几乎不同朋友见面。丹麦数码部长斯泰奇在声明中承认，过去政府在这方面太天真了。他说，小朋友变成了算法和上瘾机制下的实验品，现在是时候将他们从数码监狱中释放出来了。按照议案假设，家长可以选择是否准许小朋友在13岁之后使用社交媒体，这个和目前大多数平台的规定一致。但是政府希望通过设立全国最低使用年龄，加强法律约束力，令小朋友在更健康的环境中成长。如果法案能够顺利通过，将令丹麦成为继澳洲、挪威之后有一个对未成年使用社交媒体设限的国家。澳洲的禁令将在今年年底前实施，规定16岁以下青少年不得使用 Facebook、Snapchat、TikTok、YouTube 等平台。如果平台未能有效阻止未成年用户注册，将面临高额罚款。类似政策正在全球扩散。法国总统马克龙亦呼吁欧洲各国对15岁以下未成年人全面禁用社交媒体，理由是社交媒体已经成为青少年暴力和心理问题的主要诱因。西班牙、希腊、英国等亦在度推动类似法例。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